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读旧约，读新约，特别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好多的书信是出自保罗的，是圣灵借着保罗写下了那么多的书信，为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得益处。如果我们留意的话，我发现几乎保罗的每一封书信的开头，他都会提到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他要介绍他使徒的身份，强调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就会问，那么保罗为什么这么做？他是怕别人不知道他使徒的身份，还是他想炫耀自己，为了抬高自己？我们从书信当中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的。保罗没有别的动机，他所要表达、所要强调的是主耶稣托付他的使命。他不敢忘记自己作为耶稣基督使徒的这样一个身份，他也不敢忘记他自己身上所承担的那一个使命。其实不光保罗，他自己身上有使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信主的都有。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经常要去想，我们主给我们身上的使命，托付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知道有使命，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使命，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做。保罗用他的生命践行了主耶稣要他完成的使命。那么我们呢？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宗主所托，忠心摆上。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一节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圣宝座前，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你就在我们当中，你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也求主你让我们明白我们身上所担负的使命，求主给我们加力，引导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完成主你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这一节啊，说奉神旨意照着基督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经文很短，但是我们仔细思想，我们发现他至少给我们两个方面的看见。第一，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完全是神的心意，保罗做使徒是宗主所托。第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所以这里边我们首先要明白，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指的是什么。正好上个周四的郭传道带领我们查到了提摩太后书，那么正好查了第一章，他当时也分享过。那么这个生命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加拉太书的3:22-2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直且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从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所应许的福是什么呢？是因信得救，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指的就是因信得救。无论是谁，不管我们以前做了什么，只要信，神就把这一个恩典，把这个福，这个救恩白白的赐给他。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这个意思就是主耶稣差遣保罗做使徒是因为因信得救这个应许。主耶稣要保罗做一件事，就是要把因信得救的这个福告诉更多的人，这是主耶稣托付给保罗的一个使命。保罗知道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就是要担负起这个使命，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保罗也知道担负这个使命意味着什么，那就是无怨无悔，忠心地摆上自己。所以我们下面从两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宗族所托。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经文，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在书信的开头就特别强调，他做使徒是奉神旨意。那么包括这一节提到，他在下面的第十一节，就是这一章的十一节，他也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所以这里面很清楚，保罗做使徒做师父不是他自己要做，而不是说保罗哪天想 我想做神啊，我要做，不是他自己要做，也不是别人让他去做，而是神要他做，是神的意思，是神指派的，不是人指派的。那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传道人，那么这个传道人应该是神指派的。那做师父是什么意思呢？什么人才算叫师父呢？那师父就是做教导的嘛，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当中做教导的，比如说传道人，比如说带主日学的，比如说带查经的，这些都是师父。那么这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能不能做师父不是人说了算，是神说了算，只有神让我们去做，我们才可以做。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的差派，那么凭自己的意思做的师父，那就是假的，是冒牌货，是不承认。那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这本来是神所喜悦的，神喜悦我们服侍。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弟兄姊妹常常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服侍，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而不是想着神要我们怎样。那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里面一切的事工是主耶稣说了算，不是我们人说了算。如果我们擅自做主，只凭自己的一厢情愿，根本不是神的意思，那无论怎么服侍，无论做多少，神都不纪念，做的也白做，而且可能会受到神严厉的刑罚。比如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哎，我很想做传道人，那么这个想法没问题，但是有个前提，那么是不是神让我们去做？那么想做我们就问神， 哪些神是呼召了，说给你非常清楚一个呼召，你去做，那我们就去做。如果没有，我们心里面再怎么去想，我们不要动。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以为自己这个真理很明白，圣经很熟悉啊，自己也懂得很多，口才也很好，所以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师父。但是如果不是神要我们做，擅自做了，这个问题就大了，严重了。神让做才有资格，神不让做没有资格。在加拿大，我们做什么都做什么工种都需要考个证，考个牌照，为什么呢？你没有这个牌照，本事再大没有资格，你做了以后就违法。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圣经的教导非常的明确，那就是鉴定一个师父是真的还是假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神有没有呼召，是不是神差派。如果神没呼召没差遣，那我们看上去这个人再有口才，再有知识，再有爱心，再怎么样都是假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无论哪个方面的服事，我们都要切切的祷告求神，问神是不是神的心意，如果不是神的意思，那就不是出于神。千万不要凭着学习去服事，否则话我们可能服事一辈子最后白做了，见神的时候，见主的时候，主说不认识。更不要用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我们好多时候祷告祷告，最后祷告用我们的意思以为是神的意思，不清楚，所以一定要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那么自己错了。我们自己想做就以为是神让做，那么这是我们自欺欺人。保罗他不是自欺欺人，他非常清楚他有资格做师父，这个资格是神给的。神指派一个人做师父，其实一定会让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神不可能让我们做一件事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在公司里面，老板让我们去做一件事，那老板一定是非常清楚的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让我们去做什么，说百分之百的知道。所以保罗是百分之百的知道这是神让他去做，是神的心意。保罗说他自己是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安排，他是真的使徒，他一定有神非常清楚的呼召。神是怎么呼召的，保罗没有具体的讲过，但是呼召这件事保罗是提到的，在加拉太书的一章15-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15天。那么我从这段经文我们大致的知道保罗被神呼召以后他首先做的事情。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这是神的差遣，是神的恩赐，是神要让他做，不是他要做，这一点保罗心里面非常清楚。那保罗受差遣以后呢，就立即宗族所托竭力完成使命。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我没有恩赐，如果说我没有恩赐，这错了。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每一个主耶稣的门徒都有神给的恩赐，神的托付， 就是恩赐。有的弟兄姊妹身上这个恩赐呢不止一个，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恩赐是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都有的，那就是传福音。因为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他把这个大使命给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恩赐。所以不要说我们没有恩赐，神把恩赐给了我们，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分享第二方面，那就是忠心摆上。主把责任托付给了我们，我们应当怎么回应呢？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讲过很多的比喻，其实他讲了那么多，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应该如何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给我们的这样恩赐。那我们只看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的25章14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仔细的读，我们仔细的思想。其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却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这里面提到是一个人，这一个人是什么意思？这个一个人就是这里面的主人，也就是比喻主耶稣往外国去，比喻主耶稣复活升天。仆人比喻信他的人，就是我们。这里面银子说5000、2000、1000，代表的是恩赐，是代表不同的恩赐。那么今天主耶稣给有的弟兄姊妹给了5000，有的给了2000，有的给了1000，这是给了不同的恩赐。那做买卖就代表一种责任，要完成主耶稣托付的使命。那弟兄姊妹，主人离开以后，这三个仆人是如何履行责任的？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先看这个领五千的和领二千的。领五千的说，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这是这两个仆人。那么领5000的随即，说明就是领到了这个使命以后没有耽搁，没有偷懒，立即行动，最后呢又赚了5000。他完成了主人的托付，这是忠心。我们再看领2000的说照样，也就是说这5000的怎么做他也怎么做。主人给他的比那个5000的要少，但是这个人呢，他没有心里不高兴，而是和领五千的仆人一样，忠心的完成了担当的使命。这也是忠心。保罗就是这样忠心的仆人，全然的为主摆上。神赐给他做外邦人使徒的这个恩赐。那保罗呢，我从这些刚才读过这些经文看到，他领受这恩赐以后呢，没有大肆的宣扬，也没有急着去见那些使徒，说啊，你们是使徒，我也做使徒了，没有，而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引领，先去了阿拉伯旷野，去那待了3年。这3年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从他的书信基本上可以判断，在阿拉伯旷野的3年，他是从主领受那个启示，主耶稣亲自向他启示。所以他所写那么多的书信并不是凭他自己的意思，完全是圣灵，完全是主耶稣的启示。 然后他才去耶路撒冷做短暂的停留，待了15天，而且直接的基法，直接的彼得，没有见别的。然后他就匆匆忙忙急着去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读使徒行传，读保罗的书信，我们就会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完成主的托付的，怎么样忠心的为主摆上。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当中曾经简略的提到过他受的一些遭遇，就是他完成主的托付的过程当中那些遭遇。那从这些遭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忠心。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来读一点慢一点，我们仔细去思想，把我们放在那个情境当中，假如我是保罗，我会怎么样？其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暴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威胁，盗贼的威胁，同族的威胁，外邦人的威胁，城里的威胁，旷野威胁，海中的威胁，假弟兄的威胁，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我们读的时候发现保罗好像是轻描淡写，没有具体的描述，就简单的罗列了一下。但是我们仔细读仔细体会的时候，如果是换成我们，换成你，换成我，这些经历哪怕有一样临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怎么样？如果没有对主的忠心，如果不是甘心乐意的为主摆上，承受不住，也不愿意承受。保罗没有半句怨言，我们在读他的书信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保罗有怨言，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罪，他都没有牢骚，是甘心情愿的，没有退却。就像他说的，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12节，他就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然而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直到借主的面。这就是忠心。刚才那个领5000的、领2000的都忠心的摆上，我们再看一下那个领了1000的是怎么做。领1000的说，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个领1000的踏平了，他什么都没做。那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呢，弟兄姊妹，想想我们现在的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为主忠心摆上？今天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在消耗我们，在消耗我们的精力，在消耗我们的时间。别的不说，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手里面都有手机，手机为我们的生活确实带来了许多的益处，但是另一方面也成了很多人的捆绑。 手机里面有没完没了的资讯，有没完没了的视频，没完没了的游戏。我们别的不说，我们就说这个视频。现在这个视频很短，长了怕你不愿意看，就两三分钟，五六分钟，最多也就十来分钟。但就是这些几分钟的视频，却占据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弟兄姊妹，玩手机会不会上瘾？会上瘾。那就在别的弟兄姊妹在外族中心摆上，在查经，在读经，在祷告，在传福音，在亲近神，在服侍神的时候，可能我们手里面在玩着手机，我们忘记了神对我们的托付，忘记了我们所担负的使命。所以我们真的被手机捆绑的时候，我们就沉迷在那个里面，就像那个一千两领了一千两的那个银子的人，把银子埋在了地里，在那躺平。这三个仆人最后怎么样了？我们先看这个领五千和领二千的最后是怎么样。在马太福音的25章19到23节，弟兄姊妹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我们来仔细来读一下。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里边提到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弟兄姊妹，我们做的再多也是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地上也就这么几十年，你再长寿也就是百十来年，所以我们对给外神做的始终是有限的，就那么多事，不多的事。但是呢，神却要把许多的事派我们管理。那将来千禧年国度降临的时候，最后那七年大灾难一结束，千禧年国度降临，我们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要参与管理，我们有好多的事要去做。那生多大的恩典。弟兄姊妹要留意了一下，领五千的和领二千的这两个仆人，主给他们的奖赏有没有区别？你看领五千的主怎么说呢？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跟零二千的呢，也是同样的话。神没有因为零五千的多，零二千的少，这个奖赏有区别没有？奖赏是一样的。主耶稣再来以后，第二次再来以后，他要和我们每一个人算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他交账。我们今天可能有时候啊会懒惰一下，我们有时候会无所谓，但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向主交账。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必须为我们今天的行为负责。零五千和零二千的得的奖赏是完全一样，为什么？神奖赏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忠心。 零五切的和零二切的这两人一样重心，所以神给他们奖赏一样。就看我们是不是重心。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不管是今天做传道人的还是传福音的，不管是带领敬拜的还是关顾弟兄姊妹的，不管是祷告的还是在教会里面做清洁的，无论哪方面的服事，没有高低之分。将来主耶稣奖赏我们的时候，神不看我们做了什么，不看我们做了多少，他只看一样，那就是我们有没有尽上自己的本分，忠心摆上。忠心摆上的两个仆人都得了奖赏，那么另一千的这个人怎么样呢？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的25章24到30节，字比较小，我们再仔细读一下。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海岸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看这个仆人说，你是个人性的人，就是这个说，主人啊，你太苛刻了，就没有种进去，你让我收割，没有三地方让我去收聚敛，这不可能啊。主耶稣说，你哪怕把这个银子存在银行里面也有利息。另一千的下主交账的时候，交给主人的还是原来的一千，没有增值，他没有履行主人的托付，不仅不羞愧，而且还把责任推给了主人，说，主人你错了，是你的问题，把不可能的事交给我，你太苛刻了，是你的错，不是我的。主人怎么说他呢？说又饿又懒，懒是不做事，饿是心里面那个邪恶。他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连原来有的也被夺了去，最后被丢在那个海岸里，哀哭切齿。在民数记32章11到12节，这是说当初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神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没有忠心何来专心？约书亚和加勒之所以专心，是因为他们忠心，其他20岁以外的那些人，几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最后没有一个能够到应许之地。为什么神没有把这个恩典给了他们？因为他们不专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神不忠心，没有忠心的摆上。我们将来都会下场交账的，但是我们 好多时候可能就忘了我们将来要交账这件事。零五千、零二千、零一千的这三个人，其实代表了今天所有的信徒。今天上午我在继续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也问我自己， 我到底是这里面的哪一个，是零五切的，是零二切的，还是零一切的。以我们今天的表现，就拿我自己，以我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我如何去向主交账，怎么交账，能不能交，主耶稣将来对我怎么说。弟兄姊妹，整本圣经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为将来着想。如果我们真的为将来着想，如果我们真的把交账这件事放在我们的心里，真的对自己的将来负责，如果真的重视，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花在主的手上，宗主所托，忠心的摆上服侍主。我们常常说服侍主，那什么叫服侍主呢？很简单，为主而活就是服侍主。我们吃那口饭，如果是为主而吃的，就是在服侍主。我们在街上开车，我们想着我们为主开车就是在服侍主。我们提醒别的弟兄姊妹就是在服侍主，我们传福音就是在服侍主。我们爱弟兄姊妹，爱那些仇敌，就在服侍主。说为主而活就是在服侍主。保罗宗主所托，忠心摆上，他用自己的生命在服侍主。保罗也非常坚定地相信自己可以坦然地向主交账。所以保罗在即将殉道之前，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第二次作监的时候写的一封信，写给提摩太的，也是写给众弟兄姊妹、众教会。在信里面他就提到，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六到八节，保罗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仔细的读一下。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下注交账这件事，保罗非常有把握，百分之百的把握，他能够坦然地向主交账。他不仅自己有把握，他对那些和他一样宗主所托忠心摆上的弟兄姊妹信徒也同样有把握。那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把握？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用你的话来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为主摆上，来忠心的服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向你交账。主啊，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常常的忘记了我们身上的责任，忘记了主你对我们的托付。但是恳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来借着你的话语来常常的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始终牢记你托付我们的使命，始终记得我们要将来向你交账，好让我们将来像保罗一样坦然地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